美联储关键通胀数据达近年最高水平，马斯克人形机械人将面世，大火一产业。外媒称，马云计划放弃蚂蚁集团控制权。恒大亏本35亿受香港总部，李嘉诚有意接手。投资人称，二十大结束后，北京仍面临经济挑战，竞争者不振，可口可乐销量仍坚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3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经济分析局29号的数据显示，6月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上涨6.8%，达到自1982年1月以来的最大同比涨幅。这个数据被认为是美联储观测通胀的主要预程表，目前这个指标已经达到40多年来的高点。统计数据显示，该指数环比上涨了 1%， 在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情况下，核心消费支出指数增长了 4.8%， 环比增长 0.1%， 指标高于经济学家的预期。统计亦表示，由于消费者的工资没有跟上通胀步伐，经通胀调整后的可支配收入下跌了 0.3%， 这个对通胀的局面传达了较为不利的信号。就业咨询网站 Indeed 的经济研究主管邦克表示，在就业领域，雇主仍然不得不因为通胀原因不断提高员工的工资，这个对经济领域的状况不利。统计显示，第二季度私营企业工资增长率 1.6%， 这种速度对于美联储来讲过快。资深财经评论人杰森博士告知希望之声，目前的通胀形势正处在一种整个行业都难以预料的局面之中，现在这个经济状况是没有人能解释的，就好像一个非常弱非常弱的人，但是又非常亢奋，你不知道他是亢奋定是累弱。所以说，未来的这个人是因为不停地亢奋，所以开始又吃多了，身体又好起来了，但是因为他身体好弱，还在那里拼命地亢奋，最后将自己累死了，这个是没有人能预测出来的。所以整体来讲，在我看来，经济层面的事情都变成了你的讲法和我的讲法之间的对抗，没有人有水晶球能够看到未来。在混合经济数据的影响下，美股投资市场在29号仍然上扬，比特币位于$23,000之间。杰森表示，由于经济前景完全不明朗，投资者的策略已经变得与以往截然不同。现在的整个逻辑就是，任何消息他都被你解释成好消息，坏消息亦是好消息。比如说经济衰退了，这样联储就不用这样加息，经济亦会冷落嚟，咁样通胀就会好落嚟。其实呢，喺我睇嚟，呢个唔系一定噶。按一般嘅逻辑嚟讲，通胀到呢个份上，经济应该系已经就系、是、GDP 已经往下走啦。为乜嘢需求仲系咁旺盛？就业工作岗位呢样嘢，其实就系因为印钱嘅原因，因为佢确确实实钱印得太多啦，咁样大家就有好多钱去消费。明明冇咁多人，他就有这么多钱去消费去买东西，所以说造成了目前这个通胀一直持续不降温的原因。马斯克近期炒热旗下的人形机械人生产产业，并宣布力求让这款产品在9月30号的人工智能展会上首次面世，在明年实现量产。相关的消息让与稀土永磁产业相关的行业变得更加热门。这一现象的来源是，如果发展人形机械人行业，这样科技业界对高性能铝铁棒的需求量激增。根据马斯克的讲法，他的第一版本特斯拉机械人擎天柱即将面世，这种产品的驱动精确性要求好高，活动关节小而且多，响应速度要求快，这样意味着新型材料高性能铝铁棒的使用必不可少。中信证券认为，对这种新兴稀土永磁材料的需求将在2025年达到6.1万吨， 市场规模达到305亿元，行业仲估计每个人形机械人的需求量可能会达到2至4公斤，这样会明显提高这种产业的未来消费增速。阿里巴巴集团创办人马云及旗下商业帝国频频遭北京当局施压，马云近年来行事低调，鲜少肯公平露面。《华尔街日报》28号援引知情人士指出，马云多年来一直考虑放弃对蚂蚁的控制权，之前没有放弃控制权是因为不想推迟蚂蚁金融的上市计划。消息发布后，阿里巴巴公司在美国上市股票在29号盘中惨跌 8.66%。 而在去年4月，路透社亦曾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透露，蚂蚁集团和北京监管机构开会讨论，设法让马云彻底放弃股份及控制权，与公司划清界线。马云曾被告知不能够将这些股份转让给任何与他有关的人与实体。除此之外，亦有另外一个方案，就是将马云的股份出售给隶属于国家的投资者。两位知情人均表示，任何行动都需要得到北京的同意。马云如果退出，蚂蚁集团就将有望重新上市。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集团原计划在2020年11月上市，计划随后被叫停。除蚂蚁集团未能按原计划上市外，阿里巴巴集团遭中国监管机构重拳出击，因违反反垄断法被罚款182亿人民币。蚂蚁上市被叫停被认为牵涉高层政治权斗。《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曾报道，江泽民的孙江志成创办的博裕资本以迂回方式透过私募基金北京经管持有蚂蚁股权。前中共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亦通过北京超德投资持有蚂蚁股份。北京当局调查发现，透过持有蚂蚁集团股权形成的人物广泛的中共权贵小圈子，其中一些人将对习近平构成潜在挑战。恒大公司陷入债务危机已经一年有余，企业的经营状况尚未取得任何好转。根据香港经济日报的消息，恒大公司正在挂牌出售香港的26层总部大楼。位于湾仔的中国恒大中心市场价值为大约90亿元港币。而在28号，香港亿万富翁李嘉诚旗下的长江资产控股公司正式提交了竞标书。在2015年，恒大公司以125亿港元的高价购买了香港总部，当时名为美国万通大厦。而家出售这座地产时，为了寻求将楼盘快速脱手，恒大公司已经亏本了35亿港元。公告显示，恒大公司出售的物业为一栋甲级写字楼，这处地产坐落在金钟、湾仔与展览会中心之间的核心区域，比邻维多利亚港。这栋楼盘的成交价格曾经是香港地产行业的最高纪录。在这个之后，恒大采用了6年期分期付款，直到去年才完成所有款项的交付。汇生国际投资总裁王立聪对第一财经说，香港目前写字楼的租金下降了 30%， 商铺租金下跌了 30%-70%， 而物业估值亦同时有所下降。而长江实业的投资肯定是经过测算之后觉得划算才参与投标，若果交易坐实，对李嘉诚集团来说是划算的买卖。随着中共20大临近，国际社会对中共政府政局的变迁产生高度关注。资深投资人、独立策略公司总裁戴维罗奇表示，在聚焦党内第三个任期连任之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需要应对中国市场的几个重大经济挑战。罗奇认为，习近平可能会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顺利通过他的新一轮任命，为他下一个5年任期奠定基础。在这个之后，习近平面对着中国经济放缓的挑战，在人口结构与低生育率的影响下， 债务和不良资产等遗留问题的影响会很高。CNBC 的分析师认为，中共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在上半年仅仅增长了 2.5%， 这样意味全年 5.5% 的增长目标已经难以实现，而中国地产市场的暴雷潮亦伤害了投资信心，导致高盛下调了对名城中国指数的预测。洛奇说，习近平如果要完成下一个五年任期，他必须在社会稳定方面取得真正的进展，而这个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市场的房地产与银行业问题太过巨大。通胀显著影响消费市场，华尔街认为很多企业难免业绩下滑，不过可口可乐公司却在本周提交了一份超出市场预期的报告。公司的财报显示，在第二季度公司营收增长了 12%， 预计在今年全年期间，企业的有机营收增速会达到 12% 至 13% 之间，高于先前预计的 7% 到 8%。 在第二季度，可口可乐公司的市场净利润同比下跌 28%，但是相比麦当劳、星巴克利润腰斩、百事可乐下跌四成的业绩来讲，可口可乐公司的损失却是最低的。在销量方面，可口可乐在亚太市场的单箱销量达到 11% 的增长。财报显示，这些增长主要来自于印度市场与菲律宾的强劲购买力增长，而中国市场因为疫情的打击出现了负增长。36氪报道说，虽然在中国市场面对诸多竞争对手，不过可口可乐仍然具有相当数量的重视购买群体，线下网络庞大，而这种优势的建立并非一朝一夕，这样令元气森林等新产品在竞争中面临更大的难度与挑战。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点赞和留言，我们下次再见。Thank you.